弟兄姊妹们，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啊，特别是在自由开放的国家啊，渐渐的一些不合理、不合法、神所恨恶的事情慢慢的放开了啊。酗酒啊，这个是个人问题啊，有的人碰到什么事情的酗酒啊，吸毒啊，赌博、自杀等等啊，有一些恶习已经成为社会的问题啊，教会没办法单独解决，所以要请教专人啊，共同研究妥善的对策啊。那自杀的问题啊，我们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，宝贵而又神圣，所以确立谋杀罪是死刑啊，很多国家继续的在执行这种死刑。那有一些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就废除了死刑啊，谋杀人啊，谋杀罪免死啊，这就会纵容人家啊。所以我们要确保生命的神圣，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制定的刑法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要参与这种啊事工的时候啊，有的地方有设立啊自杀防治中心啊，有一本书叫《生命线上》啊，对这个国际生命线工作的原理技术有比较详尽的描述，我们可以去参考。那现在有人还讲到提到这个优死学，有优生学，网友优死学说人有权利那避免不必要的痛苦、失败和醉酒，自愿采取结束生命的途径。那所以这个自杀问题呢，并没有啊真正解决，有时候反而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啊。自杀跟牺牲不一样啊，有的人为了政治理想、宗教信仰和伟大爱情，殉情、殉道。舍身救人，所以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些例子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啊。那看看立场啊，看看各个立场，各个宗派对自杀生死的人的处理跟上帝立场不一样啊。遵循原有的法规章程啊，不要标新立异，自找麻烦啊。那个我有个好朋友啊，他们以前在讲我们音乐老师啊，又来得了食道癌啊，他吞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啊，自杀了，留下了一张这个遗书，里面讲的生命在于质量，不在乎长短啊。那后来我这个朋友的妻子得的胃癌啊，到了晚期，他们在讲的时候，就是说我这个朋友的妻子呢，他就说赞成啊，原来他那个以前他那个老师的话说啊，那个生活啊，生命在于质量，不在乎长短啊，他就担心他妻子会走这条路，所以把一些危险的东西安眠药啊给他藏起来了。但是几年以后啊，这个老朋友虽然他们两个都信主了那和我这老朋友是得了糖尿病，那后来因为前妻过世了五六年，人家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那个后面这个女的呢，情况跟前面那个妻子呢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啊，很活泼，那会跳舞等等，年龄也差一二十岁啊。这人家在讲这个是他，你已经比较大了，他是正在如狼似虎的，这个好像不太有差异。据说他们两个人也一起出去去哪里旅游什么，那具体的细节我是不懂的 那后来就是这个整说要结婚了啊，那怎么后来又变了？没多久又变了，他的病情就加重，那忧郁症，那最后也是啊自我了断，那么非常的痛心啊。当他这个葬礼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这个一些老朋友也都去啊，那个教会也是按照这个啊我们基督教的这种葬礼来做啊。那这个啊，虽然形式上这么做了啊，在我的心里面永远是一个阴影，永远是一个伤痛啊。所以有过这种经历，这种见证，有过这种伤心的啊，所以对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就要呀，就要更加的慎重啊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关心啊，自杀者人的灵魂，他到底能不能得救呢？那圣经又怎么说呢？啊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自杀的人能自己认罪吗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他什么时候得到机会能在神面前认罪呢？那自杀的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吗？能否能够得救吗？圣经没有明说的，说是不要拆车抢劫。所以我们碰到自己心上的人，自己的好朋友亲友这样子，我们就有纠结，就有这个负担，是吧？就常常为这个事祷告。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啊。所以信主的人应该什么？我们常常关怀啊，主动的关怀，勇敢的正视死亡啊，处理一些人生中一些棘手的问题啊。我们知道清楚的，我们的救主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啊，信他的人必定复活啊。为义为神的国殉道是忠心的表现，但是呢，我们啊都希望一种啊模糊不定的啊一种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心里面。